好，弟兄姊妹啊，今年是宗教改革纪念的500周年，所以呢，最近呢一直在分享相关的主题，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主题我们再多讲几次，好让我们来重新来去不是发明，而是新找回我们真正我们基督教的那个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和天主教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到今天还有它的意义吗？这是宗教改革它的神。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几次的分享，我们能够来重新寻访古道，重新找回那个圣殿古老的被神所定的那个地基，那个根基。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宗教改革纪念日10月31号，这一天呢恰好也叫做西方叫万圣节，是吧？而且这个是每一年都是如此，它也不是阴历，就是阳历，每年都是这同一天。所以就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总是撞在一天，使人更加知道的是这一天要点什么南瓜灯了，扮成鬼了，却忘记了它本来的意义。其实万圣节的这个起初的设计是很好的，以前我们也分享过了，那是当时教会将基督信仰传到了外邦人的地区，特别是传到了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凯尔特人的地区，然后发现当地人他们自古就像咱们东北人一样崇拜萨满、崇拜巫师、拜鬼、拜黄皮子，是吧？当然人家不叫黄皮子，就是总之是拜各种鬼。然后他们就有一个类似于是每年的11月1号的这个时候，相当于一个万鬼节一样，就是崇拜各种鬼。那么教会的这个策略是很高明的，他就直接把那一天不是去避开，说哎呀这太不好了，太不圣洁了，11月1号基督徒所有的起来，我们抵制万鬼节，我们一起在那家里生闷气去，是吧？我们谁也不管他。如果你这样做，那人家外邦人该过那个节还过那个节，对吧？你自己换一天，你11月3号还是5号，你今年你的节日去。所以教会的办法是把那一天直接改成那叫万圣节，就如同当年12月25号这一天，以前我们也分享过，的确那个应该不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但是那一天为什么要放在那一天呢？因为那个是当时的罗马人他们非常喜欢过的一个节日，叫密特拉节，就是叫太阳神节，相当于他们的春节，最隆重的节日。那么教会非常的高明的策略就是直接把你这个最隆重的节日用我们最隆重的节日给你替换掉，让你以后只记得这个新的意义，或者就忘记了，相当于一个覆盖的操作。所以万圣节也是同样的道理，万圣节或者叫诸圣节，就是来纪念那些殉道的那些圣徒的啊。本来这个意思是很好的，不过到了今天你会发现它又成了这种各种南瓜灯，又回到了当年拜鬼的那个状态了，你就只能是说这个精神正在消失，真正的这种基督教的精神正在消失。所以让我们重新来找回宗教改革的意义，找回这一个纪念日的意义，甚至于说找回万圣节本来的意义。这个也有我们新教教会的一些原因，因为起初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精神，我们是非常敏感于甚至非常反对叫做圣徒崇拜，对吧？特别反对圣徒崇拜，拜圣徒、拜圣像、拜天使啊、拜圣物，这都是天主教的一些迷信和一些错谬的信仰。所以新教呢就非常反对这件事儿，以至于别的去警惕这件事儿。一旦要说纪念哪个圣徒、推崇哪个圣徒，就会被人扣上一个是不是搞偶像崇拜啊这样的例子。甚至于在今天，比如成都，比如哪儿，有一些牧师因为很有能力，哎，结果有人说哎这个牧师讲的真好，马上有一个人这么说，他的教会就同时三个人起来，不要搞偶像崇拜啊，不要搞个人崇拜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很左的这个国家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然不应该崇拜圣徒，搞偶像崇拜，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矫枉过正之后更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干脆选择对于宗教改革的历史和历史上那些为主真的摆上的圣徒，我们选择了遗忘，这个太可怕了。那些真正在前线为主工作的人， 真正牺牲的人，真正在历史上使得我们今天成为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样子，在这条路径上用他们的生命铺了路的那些人，我们选择了遗忘。我们不知道他们做过了什么，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好像其实从上帝那儿单线联系的，我们是直接跟使徒就接上轨了，把中间两千年是一刀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正因如此，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系列。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那一条上帝在历史中显明的道路上。我初步打算是分享这样的五个人，也可能加一两个哈。这五个人就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相当于五个宗教改革家，是比较重要的五个人啊。你分别可以用我们熟悉的套路，你可以说这叫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童，是吧？哎，真是他们有这个很相似的这个意思。胡斯他是在这个捷克的布拉格，我尽量不要说国家的名字，因为当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不存在这个概念。你说他的城市在啊，布拉格的胡斯他在东边，然后这个西边呢是爱丁堡诺克斯，然后我们说这个威克里夫他是在牛津，牛津大学啊，在牛津。马丁路德是在这个维登堡，约翰加尔文是在日内瓦。这样的排名或者这样的罗列，说到底哪些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这个无数的人做过无数种的排列，对吧？我自己是认为这五位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因素存在其中。你比如也有一些其他的人排名，有人会把这个说诺克斯不算，他会把慈运里加上，对吧？也有人会说维克里夫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吧，应该丁道尔比较重要啊，各样的说法都有嘛，是吧？各样说法都有啊。但是无论你怎么排，我相信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一定在里面，怎么排也在里面，是吧？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家。可以说宗教改革就是由以代表的这些人奠定了他的整个根基，开启了整个的运动。当然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位主角是叫做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啊，这个就是他当时在维登堡教堂那个大门上去发帖子的那个画像，是吧？定下他那个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我们可以简单的先说一下马丁路德的一个生平啊，他跟我一样，他是矿工的儿子啊。当然了，我后来仔细分析，人家马丁路德从小可以上古典教育学校三义，学得特别好，在当时能上这种学校，那应该是至少中产阶级，所以也许应该说他是煤老板的儿子，不是矿工的儿子。当然他家开的是铜矿啊，不是煤矿，应该说家境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受的教育非常良好，马丁路德这个人多才多艺，精通逻辑学、神学、文学、修辞学、音乐都特别厉害啊。17岁他就上了当地的奥尔福特大学，然后在那边学法学也很精通。4年之后毕业之后他本来是想当这个律师的，因为在当时这是很有前途的一个职业，他爸爸也希望他这样干。不过呢，就是有一次一个特别的经历改变了他，那个就是他去下乡的时候，去农村的时候，才21岁，结果那天下大雨，在暴风雨当中又打起了雷，闪起了电，结果他居然被雷给劈了，让雷给劈中了，然后他非常恐惧，非常害怕，他就高喊说圣安妮救我。圣安妮就是天主教当中的这个矿工的保护神啊，一个圣徒，这才叫真正的圣徒崇拜，是吧？这叫做一种邪恶的风俗，但当时他也是这样的信仰的。然后我如果你能救我，我就出家，出家的意思就当修士，是吧？我就当修士来还愿。很快这个暴风雨停了，那么他父母起初一听他说他要当修士，一听他让雷劈了，可能孩子给劈懵了呗，是吧？不当回事儿。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过了几周，发现他是认真的，马丁路德真的就去出家了。哎，说出家这个完全这个意思 也差不太多，因为修士这个英文就是 monk， 在中文就是僧的意思，是吧？比如说那个古代的这个托钵修士，也就会翻译成托钵僧，就这样的意思。而且他们那个当修士真的也是要独身的，也是要做各种的劳作的，在修道院里边各种早课晚课早早晚早，很辛苦的各种苦行，真的跟这个和尚庙差不多的，是吧？这当然是天主教的一种不好的东西。那么他就是进了叫奥古斯丁修道院，天主教有很多这样的修会啊，他进了一个叫奥古斯丁修会。那么他在这个修会当中，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虔诚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修士，而且对付自己苦待自己他比别人都做得更好。他之所以这样做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在心里，挥之不去，罪恶感特别强烈。那当然基督教我们知道这是真正可以去救赎人脱离罪的审判罪的捆绑这样的一个信仰，按理说他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么他按照当时的信仰说，怎么能够来对付你的罪呢？那你就要来去克制自己，操练自己，禁欲，包括各种的禁食，包括各种的苦待自己，用这个方式去荡涤洗净罪恶。但是这些对他来说都不好使，事实上他比别人做的都更严格。他经常连续三天禁食，你有没有禁试着连续三顿禁食？三顿就不行了吧，那连续三天是什么概念呢？对吧？他经常在大冬天，就今天这种气候，晚上就在他们的破修道院那床板子上睡觉，连被子都不盖，就那么睡觉，这也算是一种苦行啊，经常这样做。所以他才讲，他说如果有一个修士能用苦修就上天堂，那我肯定就可以，我肯定比别人就更加的热心更加辛苦。但是他还是没有用，他驱使不了自己心中强烈的罪恶感。他到底有什么罪呢？这个当时人和后来人都很多猜测。根据一般人对天主教的了解来说，他是不是在性方面有一些挣扎和问题？不过路德自己的自述当中，他明确的说，那个对他来说不是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只能理解为，上帝就是把一种特别特殊的、极其对罪敏感的一种东西，就放在他里边了，使用这样的一种负罪感，使他去从他的心出发思考神和人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使得他后来新教那些因信称义等等信仰核心信仰在他的心中开始孕育。实际上宗教改革有两条路径，就是在思考神和人到底什么关系。当你从人的角度，这就是路德的路径，去思考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浑身污秽的罪人，我怎么能够来面见上帝呢？我怎么才能够算是义人呢？对吧？这是你思考的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唯独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拯救你。另一条路径就是加尔文的路径，他不是先从人看问题，他先想的是神到底要做什么，神到底要对人做什么。他从那里他想到的就是神的权柄，神的至高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宗教改革的两条路线，都是对的哈。那马丁路德就是在这样强烈的负罪感当中不能够挣脱，不能够胜过，以至于他第一次去主持弥撒礼的时候战战兢兢，几乎不能完成。但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父亲来观礼了，就勉勉强强的还是做完了。到这个阶段他实在胜不过，他有一天就爆发了，他大喊，他说我不爱神，我恨他。一个修士一个神父能说出这种话来，也是够惊世骇俗了，对吧？当然他不是说从此真的不信了，这样的软弱虽然是如此可怕的软弱，虽然伴随着他还是坚持着去操练，坚持着去信仰研读圣经，非常的用功，因为他在圣经方面非常的扎实，研究的非常的好，这个名声就渐渐的传遍了整个他所在的地方。于是他的老师就推荐他去了刚刚成立的威登堡大学，在那个地方当圣经研究这一个教授。 那个时候他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啊，所以他就离开了修道院。虽然他还是修士的身份啊，他以修道士的身份在大学当圣经研究的教授，可以说这个就是他生命改变的一个真正的契机。人靠自己的行为各种的苦待自己想免罪，这是不可以的。你必须专注的去研究神的话。比较可悲的是，其实在当时的天主教，研究圣经研究神的话是最不被重视的一种东西。可能最重要的是行各种的那些礼仪。你比如今天天主教他们的核心都是这个叫弥撒，弥撒就是一个圣餐礼，就是这样的一个礼仪，大家就望弥撒。望弥撒的意思就是站着看，你看着神父在那边表演，忙忙活活的。有一次有一个主内的我们的基督徒一个弟兄想混进去天主教看看那弥撒到底咋回事，一去就被人家发现了，说你是新教的吧。他说哎，怎么能发现我是新教的呢？他说因为你拿饼，我们来参加礼拜从来不拿圣经。你就知道神的话不是他们的重点，而圣经研究不是很被人重视的。但是路德就担任了这个席位，就是对神的话的研读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命。读经就是这样的重要。他当时不仅去读传统的拉丁文圣经，天主教用的是拉丁文的那个译本，而且他开始读一个学者叫伊拉斯莫他发表的这个原文的希腊文圣经。因为他自己在古文字上面很懂，他开始研读这些原文的圣经，他越研读越被震撼，越震惊，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多年真的被天主教给骗了。其实比如说天主教有很多的那些礼仪，他号称有圣经依据，比如圣经有好地方提到说你们要悔改，这是我们今天和合本的翻译对吧，你们要悔改，这就是从原文来的。这个悔改这个词正确的翻译就是你们要悔改，但是天主教那个译本翻译出来就是你们要行补赎礼，补赎礼这是七大圣礼之一，你们要悔改和你们要行补赎礼这是天差地远的东西对不对。悔改说的是心理的事情，行补赎礼这在暗示着你犯了那个罪，行了这个圣礼就可以免罪，用人的行为去免罪对吧，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1515年路德在研究诗篇，也在教会和讲台上和课堂上都讲解诗篇。1516年是罗马书，1517年是加拉太书，因此这三卷书对他是最重要的三卷书。也就是在尤其阅读罗马书的过程当中，他豁然开朗，他真的是豁然开朗，突然明白了保罗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唯独借着信才能够上到上帝父那里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才明白了，这信指的是说耶稣基督真正成就了的那样的一个救赎放在他的身上，他拣选的人身上，上帝把这样的信又赐给了他拣选的人，你借着这样的信还能被算为义，而不是你实际成为了义。所以他自己说，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我就立刻好像看到了通往天堂的路，他原来的那套信仰全部就消失了，新的信仰在他的心中诞生了。他就是从维登堡，这个图就是1516几年的维登堡，这个城市今天还在，有机会你要去德国旅游，你可以到东部的这个叫萨克森州，这个地方如今叫路德城，也叫维登贝格啊。他就在维登堡的教会和维登堡的大学，在这个地方开始新教的信仰在他心中孕育而产生了，就等着一个时机去表现出来。虽然他知道他的信仰一旦公布肯定就会引来杀身之祸，而且会跟天主教有致命冲突的。这个契机来了哈，就是那个著名的赎罪券的事件。我前两天在淘宝上，我惊讶的发现淘宝上有人在卖赎罪券，全国包邮，9块9到999都有，各种罪都能赎。这个在今天有没有人买呢？很多人买，很多人买。淘宝上卖东西很多的，你们有没有见过卖那个 IQ 卡、智商卡？ 意思说买了这个东西智商能提高一块钱一张，能提高一点。真有人买了说我智商咋还没提高呢，说你再买一张呗，那就收智商税，就这个意思，这也是收智商税，是不是？你真有人买。不过呢，今天这当然是骗人的，可是在当时你不要以为当时发行的储蓄券跟这就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当时更可恶的在于他骗的是真正的虔诚人，老百姓是真心相信教会，相信教皇，才对你说这东西能救人脱离罪恶，深信不疑，他才会花钱的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可恶。赎罪券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是天主教用来敛财的一个手段。这个人左边的这一位，就是出身于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那个路德那个时代的教皇，他叫利奥十世啊，利奥十世。右边那个先不说是谁哈，等一会儿知道了。那么他呢发行了赎罪券，这一次发行这个赎罪券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营造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啊，营造圣彼得大教堂，这是对外宣布的这个名义。那么老百姓就是去为这个事捐钱，或者说买赎罪券，相当于做贡献。赎罪券这种东西背后的理论是什么呢？它是有神学的，它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有着无穷的无尽的功德，对吧？圣母也有很多德，十二使徒也有很多的功德，历代的圣徒都有很多的功德，甚至连他们的圣物，连那些圣迹，就是那些遗迹，都有很多的功德。而这些功德呢，他们是用不完的，这些多余的功德，教会就有权柄将它分配给有需要的人。怎么分配呢？花钱。也就是你到罗马去朝圣，上那个教堂，比如100级台阶，他就告诉你，哎，每踏着一级台阶，你都能在炼狱当中减刑一个月，每上一级减一个月，反正你总刑期100多万年的，你减吧，是吧？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不过他也很巧妙的规避了一些核心的信仰，他没有说能把你从地狱里救出来，他说的这个赎罪券能救的是炼狱当中的那个刑。简单的说，地狱就是监狱，炼狱就是看守所，你可以明白吗？在移交正式的居家之前，在看守所里边给你关着。天主教说有一个地方叫炼狱，那这个罪人在世界上所犯的那些不是致命的罪，什么叫不是致命的罪？你看过电影叫七宗罪吗？天主教说那七宗罪那是致命的啊，那是要了命的罪，但是这些致命的罪那个是下地狱的，那个谁也整不了，除非你真信了以及怎么样。他说的是那些不致命的罪，那个是在炼狱当中要受刑的，比如你经常迟到啦，你经常的坑蒙拐骗啦，缺斤短两啦，就这一类的哈，甚至一些更大一点的罪。他说这一类的罪是炼狱中受刑，不过呢，你只要来行补赎礼，行各种礼，并且购买赎罪券，教皇和教会就有权柄说给你减刑，你去朝拜可以减刑，你去敬拜圣徒可以减刑，你购买赎罪券还可以减刑，这就是背后的理论啊。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是敛财，是敛财的手段，是一个征税的手段。他说是要去盖圣彼得大教堂，的确那个钱主要确实盖圣彼得大教堂了，但是相当有一部分也就进了他个人的腰包了，对吧？这是他的实际情况。另外呢，这个赎罪券是在当时不是教皇单独的罪恶，其实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全都相信这个，以至于各地都在发行赎罪券。罗马发行的赎罪券，这就是国债或者叫做国税，还有各地方发行的呢，比如说路德所在的这个地方叫萨克森州，是吧？这个是德意志诸邦当中的萨克森邦，萨克森也有他自己的赎罪券，也有他自己版本的赎罪券，地税相当于本地的地方的这个赎罪券。那么国家的这个发行的这东西，如果地方政府不允许，你都不能在地方发行，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形式。而这个萨克森州的领主是谁呢？就是著名的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 他这个人是一辈子路德的一个相当于重要的保护人啊，他自己亲自的兴建了维登堡教堂和维登堡大学，他而且是一个圣物收集者啊，弗里德里希本人就收集了好多好多的圣物。圣物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啊，这是当年彼得用过的一个信封，这是当年主耶稣基督喝过咖啡的那杯子，都不说有没有咖啡是吧，他其实全是这个东西，特别怪异。在德意志有18个圣徒的石骸石骨，后来路德就说圣徒一共就使徒一共才12个，在德意志就埋了18位使徒，这就是当时的迷信，就这个意思对吧。总之这个弗里德里希收集的那些圣物美誉度很高的，据说加起来能够给罪人减刑190多万年。你要去他这崇拜买他赎罪券，那这个汇率是很高的是吧。所以路德他贴出那个95条论纲那个诱因，其实是为了反对罗马的这个赎罪券。当然你在反对罗马赎罪券的时候，同时也就在反对本地的赎罪券，所以路德本人并没有太关心这个背后的利益纠葛。事实上这个背后的利益纠葛是怎么回事呢？赎罪券在全欧洲发行，罗马的那一版本哈，在各地发行这个国税，有地方政府同意就可以发行。那么在萨克森的隔壁美因茨那个州，那边就允许发行。那个州的大主教就是右边这一位，叫阿尔伯特。这个阿尔伯特很有手段，跟今天的这些红二代也好，是什么官二代一样，他做生意很有手段。他呢，为了当上美因茨的枢机主，这个枢机主教这个不简单了啊。简单说，当时的日耳曼就是这个德意志诸邦有一个现象啊，存在的一种人，刚才我说弗里德里希叫萨克森选侯，是不是？选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以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的皇帝不是世袭的，是按照日耳曼的部落法的那个规矩，是选举当中产生的，而且他自己作为选侯也有备选的资格。一共就有7个选侯，弗里德里希算一个，有4个选侯是世俗的国王，有3个是属于教会方面的主教，美因茨枢机主教也是选侯之一。这个阿尔伯特就想再上一步进到那个位置去，你想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你就要运作的对吧。所以这个人空手套白狼，手段很高明。他们去跟教皇讲，哎，今年这一版圣彼得大教堂的赎罪券我来代理发行，我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发行权呢？我可以预这笔钱。怎么预付？当时据说这个谈判是这样的，教皇说我们看在12使徒的份上，你就拿12000吧。他说十戒不是为了他说这个赎罪券不是为了赎7宗罪吗？7000行不行啊？就是7000金币了，很贵的啊。教皇说这么的吧，罪嘛是10戒定义的，来10000吧。最后成交了10000，预付给教皇10000。可是这10000金币巨款叫德克啊，他哪有这个钱啊？他是直接找德意志银行的富格尔家族，跟他讲我已经获得了教皇正式授权，贷款给我10000。人说哎，教皇的授权给他了，真有那授权书是吧？那我就给你，就拉来贷款，这叫做空手套白狼，是不是？两边来回骗，他真的就拿到了发行权，也把这个钱给了教皇，正式在这开始卖了。一半利润上交罗马盖教堂，一半他用来还贷款。他要的是那个职位，他到了那个职位，就所谓的咱们中国讲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是不是？你当上那个枢机主教，你别说钱的问题了，将来还可能再进一步，你万一当选了皇上怎么办呢？都有可能当皇帝。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弄的。然后本地卖赎罪券的罗马方面派出了一个金牌销售员叫台特，这个人特别会卖，业绩全欧第一，他是属于叫做道明会的，那在教皇看起来那比道明寺还帅是吧，特别会卖，煽动力特别强， 于是他说的特别邪恶，他那句著名的名言就叫做，你们难道不为你们亲人的这个福祉考虑吗？岂不是银币叮当落箱底，灵魂雀跃出炼狱。这两句诗就是后来被路德抓住炮轰最猛烈的，就是这两句诗。这里边的神学多么可怕，你想一想，篡改了实价的信仰，伤害了真正虔诚人的信心，就是个台侧。右边这个就是后来1630年盖了几乎100年圣彼得大教堂落成的样子啊。那么他为了反对这个赎罪券理论，其实赎罪券理论我刚才已经说了，本地也有啊，弗雷德里希的赎罪券，那个收上的钱干什么用呢？就是维持维登堡大学和维登堡教会的运作的。你可以说路德在做的这个事儿，也等于是在拆自己的台呢，你明白吗？所以他不是出于利益考虑的，他就是反对这个东西背后的本身的东西，那套说法，反对台侧。然后他就在维登堡的赎罪券是在每年的万圣节发行的，就是11月1号，所以路德才在他发行前夕10月31号在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这个帖子，95条论纲。这个95条论纲主要是三点，炮轰这种背后的神学，炮轰这个邪恶的阿尔伯特，以及炮轰台侧这个理论啊。其实人家阿尔伯特的那个每英尺的赎罪券并没有到萨克森来卖，因为本地也不允许这样跨区销售，但是他的销售员走到了萨克森的边境，萨克森州的很多的会众也确实跑到那边去买了，因为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大 IP 啊，是吧，这个选的好啊，功德太大了，很多人去买，所以路德会贴这个。他贴这个东西的时候是用拉丁文写的，也就是他根本没有打算说这个是大字报为了炮轰谁，用拉丁文写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只有学者能看懂，对吧？他拿这个是当做一种学术辩论的，希望别的那些神父来好，学者来好看一看。只不过很快就有人，当时有个大背景是印刷机刚刚发不久，不是毕生啊，是叫古腾堡，是吧，欧洲的印刷机活字印刷，有人就把他这个东西翻译成德文，印传单到处开始发。后来这个事情就不断的在上面，路德每次的奖章一出来，就有人给制作成小册子，或者制作成传单，甚至画上漫画配合起来，简直就跟今天的那个大 V 公众号网红一样，就是到处用那个印刷术往全欧洲传播。所以说这个技术的因素也是神使用的一个手段。后来路德就是曾经跟他的学生们讲，印刷术就是上帝所使用的摧毁这个邪恶的旧宗教的一个最好的手段之一，这是他自己讲的。那在诸多因素之下，宗教改革这个事情就这么揭开了序幕。事实上路德当时不一定知道自己做的事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后来就说，我就像一个偷偷的半夜跑到了镇上的钟楼去玩的一个小孩，我在那不小心拽了一下绳子，结果呢把那个大钟就敲响了，整个全镇的人就都惊醒了，他说我就是那小孩其实。所以他不知道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神给自己的天命，他从起初的无意识的举动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自发自觉坚决的举动。他一开始只是反对赎罪券，后来开始反对赎罪券背后的救恩论，再到后来干脆反对天主教的圣理论，再到后来反对天主教的许多的弊端，再到后来直接说教皇你就是敌基督，就这样针锋相对。可是这么多大死是吧，为什么没有死？我们说的那五位，胡斯，布拉格的胡斯，那直接上了火刑柱烧死了，对吧？传播的理论哪有路德说的这么可怕，他怎么会，他没有说叫敌基督啊，对吧？路德说的这些特别的危险，特别可怕，他在1520年就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了，但是为什么居然没死？这个就要跟日耳曼的这个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了。 刚才我们听的已经有点懵了，皇帝还能选，这没什么奇怪的哈。你知不知道清朝，咱们这个地方是满洲嘛，对吧？清朝刚刚开始的时候，清朝的那些个皇帝那是选的，是八旗的这个旗主选的，只是入关之后才变成了世袭的，学了汉人的这个陋俗，对吧？起初就是选举的，那就是军事部落里面一定是这样选举的。所以呢，作为七大选帝侯之一的弗里德里希，教皇是不太敢得罪的，甚至于他这个人是威望非常高。而且教皇一度在那个马西米利安一世，就是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驾崩之后，教皇还曾经想让弗里德里希去当皇帝呢，所以他不敢太得罪他。手下弗里德里希非常相信路德，相信路德的教义，对吧？不太得罪他。当然了，那个弗里德里希他从大局考虑，因为当时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君士坦丁堡陷落，穆斯林绿化的势力已经进逼到欧洲的前线了，所以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基督教君主，他认为一个更强力的、更有号召力的这样的君王统领整个欧洲才能抵抗这种绿化的势力，所以他自己率先推荐哈布斯堡家族的候选人，就是后来的查理五世啊。你说宗教改革跟那个事儿也有关系，就跟这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有关系。路德是1486年出生，1453年他之前30年是东正教的那个首府东罗马帝国灭亡，灭亡之后大批东罗马帝国的教士逃命回到了欧洲，带来了希腊原文的圣经以及各种古代的罗马希腊的那些经卷典籍。这个就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讲，就是后来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重要的一个精神来源啊，跟这个事是有关系的。要不你从哪能看到原文圣经呢？你想，对吧？所以呢，这个都是宗教改革的这个前因后果。路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惊无险，但是迫于整个的社会的教会的压力，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也开始要处理路德的案子了，在1521年召开了著名的叫沃尔姆斯会议。沃尔姆斯这个德文其实，但是写成英文就是 WORMS Worms， 这是什么？这是虫子，是吧？所以他那场会议后来在教会史上叫做虫宴，特别邪恶，就是公审路德，把路德定为异端。不过呢，提前弗里德里希说你们得保证不伤害他，至少在会议期间不伤害路德，我才允许他参加会议。罗马帝国皇帝同意了他才去。就在这个会议上，路德说了他那句著名的名言，他说我的良心只服从神的道，我绝不会放弃，因为违背良心既不诚实也不安全，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帮助我，阿门。所以后来路德的传记就叫做这是我的立场，是吧？就来自于这句话。会后他就仓皇出逃，因为真的是教皇、教会、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全都震怒，想要杀他，他就跑，然后他路上就失踪了。怎么失踪了呢？其实就是弗里德里希派手下把他绑架了，保护性绑架。而且这个选侯很有政治智慧，他跟他的手下说，你们把路德抓起来，妥善的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千万别告诉我送哪了，这样才能在皇帝和教皇逼问的时候非常真诚的来说不知道，是吧？他就这样做，真不知道。所以路德是被送到了一个地方叫瓦克堡，在那待了一年。可是一年过后，路德就说不行，我不能在这干耗了。他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包括选侯的反对，他又返回了维登堡，在这里边继续讲道写书，猛烈的抨击天主教，领导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事业，直到他生命的末了。这是他的生平啊。可以说上帝使用了路德这个人，重新发现了新教的根基和神学。我们今天的重点也是想说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可是这里有一个难点，路德不像加尔文，加尔文写过基督教要义，是吧？我们大家知道，你想要知道 改革宗的信仰是什么，这本书里几乎都面面俱到了，但是路德没有说写过这种系统性的东西。所以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路德的和神学和信仰是体现在1518年他在著名的海德堡辩论当中提出的那24条论纲，那个叫做著名的海德堡论纲。这个论纲很简短，当然它的解释很长，对吧？可以说就代表了我们基督教或者叫新教的一些核心的根基和信仰。我们把它可以来简单的看一下哈。这个24条论纲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什么是善行，善行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二个部分在谈人的自由意志，第三个是谈这种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真正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第一个关于善行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几条啊。他说，上帝的律法是关乎生命的最有益的道路，但它不能促使人行走义路，反倒起阻碍作用。我相信如果你认真读下去，你都可能会觉得很，按理说你不该震惊，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一直就这么信的。他这里关键的都是在说，所谓的善行在路德来看往往比恶行更可怕。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你明明在撒谎，你在骗人，你在犯罪，你知道这个东西不会让你得救的，你反倒是对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对不对？就像税吏和娼妓那样。然而善行常常会产生一种最大的迷惑力，我这么劳苦功高，我这么为主摆上，我这么为家庭付出，我这么为社会牺牲，我这么圣洁，这么好的人，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思路，可以讲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是这个路径，对不对？意思是我要表现得好，我要用我的行为来踏上那一条通往极乐世界也好，通往天堂也好，通往共产主义社会也好的那条道路，对吧？因行为称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路德重点在说的就是因行为称义，没有人主张因好行为称义，因坏行为称义，对不对？所谓因行为称义，一定指的就是因好行为称义，对吧？谁敢说我作恶能够称义呢？不可能嘛。所谓因行为称义就是善行嘛。所以善行是什么？律法是让你过一个圣洁生活的那个尺度，那个标杆，但是让你过了这种有善行的生活，在让人称义这条路上，它其实是阻碍作用，它让你会有误会，这是他的意思。第二条说，那些借助于本性的训诫周而复始的行出的人的行为更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也只说你只要行律法，你必因此活着。你用这个方式，神的律法你都不能称义，你说靠着我自己的本性，我心里的那些认为的东西，我天天在做的事儿，那个就更不能让你称义。说白了，神的话你的话能吗？所以这些新教的核心的根基在今天在一条条的被颠覆。比如今天有个特别恶俗的一句话说，你要听从你内心的声音，跟从你内心的引导，对吧？如果用路德来说的话，所谓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就是听从你内心罪的声音，就是这个意思。你内心当中没有别的，只有罪。人的心中没有良善，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信仰，对人的本身的一个到底它的真相是什么这个看法。虽然人的行为看起来总是吸引人和美善的，但却很可能是必死的罪。虽然上帝的作为看起来不吸引人，而且似乎是恶的，但却真正才是永恒的功德。路德的这个论纲都是在做一组一组的对比，是不是？人的行为，神的行为，人的行为，神的行为，再这样做对比，这才是真正我们说的信仰。人做的那些所有的好事情背后，即便那个真的是所谓好事情，背后藏着邪恶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要自我称义，自我荣耀。而上帝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在拆毁你，在破坏你，破碎你，然而这才是真正的把你带入到神的路里的那种好的办法。还有呢，人的行为即便是表面美善的行为， 看起来不像罪行那样是必死的罪，而上帝的作为看起来不像无罪的功德。确实这跟你的观感很多时候很相反。第七章很有意思，一人如果不是出于敬畏上帝，而是害怕自己的行为是必死的罪，那么这些行为就真是必死的罪。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展开来说，总之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意我这个事情能不能够与我称义有爱。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的焦点就已经错了，你就已经误会你还是要靠行为称义的。那么不敬畏上帝，十足邪恶的自觉安全状况下做的行为就更是必死的罪了，这样的意思啊。你说说的是不是太绝对呢？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你说在基督之外的行为是死的，但不是必死的，会危险的导致人不敬畏上帝。所以十二条对这个善行的问题有一个总结，只有当人害怕自己犯下必死之罪的时候，这些罪在上帝眼中才真正是小罪。换言之，没有什么罪是你觉得上帝都赦免不了的，唯独取决于的是你到底怎么自己看待它。当你想自己去对付，你会发现任何小罪你都对付不了。当你完全信赖上帝的时候，上帝可以赦免你所有的罪。第二个部分谈意志，你会发现这些跟加尔文的叙述几乎是一样的，是吧？在堕落时自由意志徒有虚名，他可能做的就是犯下必死的罪。徒有虚名的意思是自由意志根本就不自由，他不能自由的向善，他只能自由的向恶，在各种的恶当中选择一种恶或者几种恶，这才叫意志。所以在堕落之后，自由意志只能被动的行善，然而总是能够主动的行恶。什么叫被动的行善呢？路德的比方是说，就好像水一样，水是可以被加热的，对不对？但是水自己不能加热自己，它没有能力加热自己，它要被加热，来自于外部的热量，那么它可以被加热。所以人的自由意志也是这样的，被神的恩典被神使用掌管的时候，他可以被动的行善，往往他做的那个善事都不是他想做的，然而他却能够来主动的去作恶，这就是人的意志。而且他也不能主动的保持无罪的状态，更别说行善，在这些事上他都是被动的。这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常有人问，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的自由意志是不是完全可以向善的，或者能够有足够的能力保证自己不犯罪？事实已经告诉你不是嘛，对吧？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亚当夏娃的自由意志就有足够的能力保证他不犯罪，那么他为什么犯罪？换言之，这才是真正核心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唯独恩典，人只能依靠来自于外部的干预才能行善。这个干预指的就是神的恩典，指的就是十字架，包括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也是依靠恩典而活的。不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有良善，他就可以而且必须做出什么善行来，就在那个时候他也必须依赖上帝的话和上帝的恩典。当他一旦离开了上帝的恩典，离开了上帝的话，他就立刻堕落了。这样这个神学才是一以贯之的，才是统一的，对不对？要不然就会被割裂成很多人会说，哎，堕落前是一个状态，堕落后又一个状态，再加上又一个状态，你再说世界上有很多种的救法，但其实救恩唯独来自耶和华，是不是？人无论什么时候的人，无论什么人，都只能靠恩典活出善行和被称义。所以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尽己所能获得恩典的人，就是罪上加罪，因此罪孽更大。这就叫做用行为赚取救恩。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人， 地狱里全是好人，全是那个说我这个行为这么无可挑剔，我怎么会在这儿呢？都这个人。天堂里都是我完蛋了，我做的也不行，干的也不好，我谁我都不行，哎，我怎么在天堂呢？这样子，大儿子和小儿子，这就是说大儿子的路径。人在上帝的面前不肯降服，就是说我劳苦功高，我的行为就良善，就不可挑剔，我就应该上天堂，我就是好人。这人就叫做罪上加罪。说到这儿，你说这不就是绝望了吗？但是路德说，这样说并非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激发你谦卑，并且寻求基督的恩典。可是你在预备领受恩典之前，必须先对自己的能力彻底绝望，这是确定无疑的。意思就是说，你死就不能生。而且真正的绝望是什么呢？就是彻底的谦卑。彻底的谦卑的意思就是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没有，包括我也没有谦卑，你明白吗？很多人会说，你看我老谦卑了，他以他的谦卑自傲的，对不对？我这个人特别谦卑。那个人说，是吗？我看你上次就不谦卑，你怎么这么说我？没有人真的谦卑，你连谦卑也没有。或者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说谦卑是一种可以赚取救恩的行为和善行，不是，你的里边一点良善都没有，谦卑你也同样没有。你寻求上帝，那也不叫行为，不值得夸口。一个人说我谦卑的在呼求上帝的时候，他还能够同时以为这是我的一种赚取救恩的行为，可能吗？真这样想的是谦卑吗？不是吧。所以到底实价的道路是，路德的核心就是在说，世界的道路全都是，包括当然天主教的道路，都是属于信是要信，但你不得证明出来吗？你得加上功德，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或者说，人可以透过其他的受造物、被造物、普遍启示，得到上帝的救恩。这就是天主教的那个核心观念，也是世界上其他宗教的核心观念。但路德明确的说，这是错的。以为能够通过实际发生或者被做成、被创造的事物，明白上帝的恩典的不可见之，不配叫神学家。而唯独透过受苦和实价领悟上帝的可见与显明知识的人，才配称为神学家。这就叫实价神学。这就是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说的意思，实价的道理就是在灭亡的人看来极其的愚蠢，是不是？然而在得救的人来看，他才真正是神的大能。那些荣耀神学家，这里边你要注意哈，这个荣耀神学家1518年发表的，他不是在说加尔文，你要明白，加尔文1522几年才开始写他的那个经说教义的哈。他的这个荣耀神学在这儿的意思是说，那种想要透过行为、透过某种的仪式来赚取救恩的这种人，都被他称作叫做荣耀神学家，是相对于实价神学这条路来讲的啊。他说那种人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然而只有实价神学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你如果绕开了耶稣基督，透过别的就能够获取救恩，那么耶稣为何在实价上？这是你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人在救自己这个事情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他才说，透过从行为的角度进行思考来领会上帝的不可见知识，这就是出于彻底的骄傲、眼瞎和心硬。因为律法惹动的是上帝的愤怒，击杀、咒诅、控告、审判，并且定罪在基督之外的一切。任何人想在基督的十架之外找到一个什么东西来说，还得来这个才能得救，这就叫可咒可诅。无论你说的那叫割礼，还是叫做补赎礼，还是叫做赎罪券，还是叫做其他的任何什么东西，那都是可咒可诅啊，这是路德的意思。因此你发现24条论纲到了最后1和24形成了一个对仗，一个拱门一样。因此人不应该逃避律法， 然而没有实价神学，人就会用最糟糕的方式误用最好的事物。所以说这里边就已经蕴含了因信称义、五大唯独等等新教的最核心的信仰。说了这么多，好像我们在说路德这个人是一个，这简直是又勇敢又圣洁又深邃又全面完人呐、啊，是吧？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那这样人不崇拜，那崇拜谁呀、啊？所以有时候稍微说一说他的比较接地气的一面，可能让你可以避免去圣徒崇拜。路德的这个传记我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很有意思。他的其中有很多的这些生活的当中的侧面，很有助于让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一个正常人，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最好是这幅图，是吧？路德这个人是深深的塑造了德国人的性格的。啤酒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呢，从他之后，德国人就以自己是一个喝啤酒的民族自豪了，是吧？路德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精通音乐，这个也是大多数德国人的特征，特别热爱音乐。路德这个人其实特别远离政治，所以与我们理解的相反，其实德国人非常的不热衷于政治，远离政治。然而可怕的就是往往就是在最远离政治的人当中，他才最容易被那个特别 low 的一些政治家洗脑，变成了纳粹或者红卫兵。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英美那些呢特别热衷于政治，对吧？参政议政，他有基本的训练，所以他会那种比较均衡那个状态。但是这确实是路德的个性。路德这个人非常的有理性，德国人也这样，热衷于学问学术，同样是这样。路德有个大号的啤酒杯，超大号，比我这个大三圈，是吧？然后他那个啤酒杯上面一样，这有一个圈，然后再有一个圈，再有一个圈，三个圈。他就经常说，他说这个圈代表实践，这个圈代表始终信心，这个圈代表主导文。他很自豪，他说我一口气能喝到主导文，这样。然后他说他那个朋友，你的量就不行，你连十戒都喝不到。这就是他这个人啊，很有意思。然后他还有一部最特殊的一本书叫桌边谈话，这个呢是他家经常有一些学生在他家住宿，他媳妇儿挺会做生意的，等于是收一点房租。他家很穷，其实是吧，贴补家用这样子。然后路德这些住宿的学生晚餐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唠嗑唠闲嗑，经常我估计也得喝着啤酒唠闲嗑。但是就有些学生好劲儿，就把那些所有谈话都记下来了，后来整理发表，那叫做桌边谈话，其中包含了很多那根本就不是字斟句酌的那种东西，是路德的一些思想，一种口语化的流露，很有趣的一些书。里边好像6000多条，来去看一看，那个会让你避免圣徒崇拜的。看完这个书，包括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觉得说路德这个人说话这么粗俗啊，他经常就是用的那个比方根本不像学者和牧者，特别粗鲁，特别粗俗，庸俗甚至可以说。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这才正式说明他是一个正常人，因为生活就这么庸俗，生活就这么臭烘烘，你不爱提那些臭烘烘的东西，不见得生活中没有这些东西。这就是路德的个性和特性啊。他的婚姻也很好玩，以前我们也说过，是吧？他为了践行自己的信仰，知道自己当年那种苦修是多么邪恶的一种想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手段，对吧？所以他就坚决的废除这种苦修主义，废除修道院。在他的影响的范围内，整个德意志和后来的整个的欧洲了，大多修道院全部解散，这些出了家的和尚尼姑 其实这就是正常的翻译了，很多地方就是翻译成尼姑的，是吧？好了，修士修女，出了家的修士修女必须都还俗，就这样的意思。还俗，还俗的意思，男的好干，干点别的去，女的怎么办呀？修女，每天只会读经祷告，不会干别的。结果呢，跑出来好多修女，她一个一个给安排嫁人、结婚，亲手安排，亲手操作。就跟洪亮的工作差不多，就是介绍别人相处对象这样的。不过介绍来介绍去，最后还是剩下了一个，就叫凯瑟琳。这个人从逃出来之后，24岁逃出来，然后在别人家里边没法生活，给人家当这种女佣。但是这两年对凯瑟琳非常有帮助，因为从一个啥也不会的修女，在这两年的操持家务的过程当中，预备好了将来进入家庭。你总不能指望你结婚之后让路德给你来个大炒蛋吧，是吧？所以他操持家务那方面是这两年预备的。路德起初也就他安排不出去了，年龄大了，26了，在当时26很可怕了，是吧？今天刚开始是吧？所以在当时这个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凯瑟琳起初是看上了一个纽伦堡的一个青年贵族，那个人也挺相中他的。不过回家跟父母一说，父母还俗的修女，你没有搞错呀，是吧？不同意，这个是没价值的。然后路德又给介绍了一个叫格特尔博士，也差不多，但是呢也没下文啊。这个格特尔博士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怎么掉到这儿了？这不能再拖下去了。后来这个凯瑟琳就托这个路德的助手叫安道夫博士，就跟这个安博士就讲说，你先必须给我安排，我现在呢我就跟你明说吧，反正我现在别的人我也不认识了，你没结婚，路德博士也没结婚，我要不就嫁你，要不就嫁他，你给我选吧。路德已经42了，那年是吧，单身到42了，一个修士，你要想。路德说这是搞笑吗？不可能的事。但是后来他回了趟家，他后来开玩笑，这应该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结婚。路德那个人特别喜欢开玩笑，有时候开的玩笑很粗俗，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吧？他给人说为什么去凯瑟琳，他说：“哎呀，这个父母之命不可违啊！我爹告诉我得传宗接代。”他自己这么讲，但这个其实是假的。他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他说我这是迟早要上火刑柱的人，我结什么婚呢？对吧？他一直预备着自己像胡斯那样被抓的、被烧死的。他说：“那我这结婚不耽误人家，我让人守活寡吗？”所以他不结婚。但后来他发现好像死不了了啊，这个宗教改革势力越来越大了，整个这个德国已经几乎翻转过来了，教皇也不敢动他，是吧？他才开始正式考虑婚姻的。他就跟这个凯瑟琳说，我死之前肯定娶你，应许了。但是到后来发现那也别等到死了，就赶紧的吧。所以1525年他就娶了凯瑟琳。他后来就说，我为什么结婚，三条理由。第一，要见证我的信仰，因为我的信仰当中修士就独身是邪恶的，就应该结婚。第二，也得给凯瑟琳一个名分，或者说给他一个家庭，因为是我把人家让人家还俗的，不能让人家孤独在这儿，对吧？第三，就是为了羞辱魔鬼和教皇。这就是他的三条结婚的理由，跟爱情毫无关系，是吧？他们的生活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生了6个孩子，3个夭折，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很幸福的啊，总体而言很幸福的。这个凯瑟琳也成为他的贤内助，给他特别多的支持帮忙。凯瑟琳还很懂医学，自学的一些东西。路德当年的苦修生活，给他唯一的遗产是痛风、头疼、失眠、便秘、晕眩、耳鸣，各种病。这就是那个当年那种苦修，所以他喝啤酒也有治疗失眠的一个作用。这是凯瑟琳出的药方，是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侧面，才让你知道这是跟你我一样，在他降到最低的时候跟你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 当他被神抬高到一个要使用他的位置的时候，你才发现可望不可及。但他并不是活在云中的。路德有没有弱点呢？很多。刚才所说的那些，说话粗俗，其貌不扬啊，这个你发现也是曾经有人形容保罗也是这样的，是吧？还有一次，他也犯过真正的罪。那个非分州的亲王腓力想要再婚，其实就是重婚，路德帮着圆谎，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这个事他真犯了。还有呢，这些如果还算是不是那么严重，有两个对他的指控就比较严重，一个是说他对同席态度，一个是说他对犹太人态度。重启派是什么啊？当宗教改革发起之后，迅速在德国以德国为首开始这个教义到处去传播，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宗教改革的极左派，或叫极端派，就叫重启派。重启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反对所有体制，反对所有传统，荡涤一切，割裂一切，一切都从头开始建立，全部按照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一字一句的来，照这个方式建立教会。这就是一个极端派，因此呢在农民当中传播的最广，而且被一些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这个途中的人就叫做民采尔，这个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你可能见过，叫做 德意志农民战争。就那个时候，这个民采尔牧师自称牧师，他自称是路德的信徒，但是到处在各地宣传煽动叛乱，因此在这个德国掀起了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啊，触犯法律，触犯教会的一些规则。路德起初对他们觉得还不错，后来发现原来是实际上是这个目的，他就转而非常厌恶重启派。但是路德在他的信中还是说，他们的信仰他愿意信就去信，因为信仰的事情是心理的事情，不能用刀和火去征服。如果他们犯了叛乱罪或者是什么，按照法律制裁就好了，或者也不应该把这些穷苦人可怜的农民都杀掉，驱逐出境就可以了，这个才是路德真正的态度。所以后来很多人说他对重启派特别严厉，要我说他对重启派特别宽大。其实真正的这种重启派造成的那种恶果，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个五百周年系列的这个讲道，也跟这个有关系。这种极左范，这种破坏一切毁坏一切全部从头再来，这种范本来中国人的个性当中就是有这个，再加上这几一百多年来的这场运动，这场革命，教会当中此风也甚烈，出现了太多的战斗型信徒、战斗型牧师、战斗型教会。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骂别人不对，你自己信啥也不说，对吧？各种破坏，不去见识。所以我讲路德对他们的那些意见谈不上就多么错误。第二个是说路德有反犹主义，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路德写的信里边都在说人家犹太人不信我们非常正常，就咱们教会，他当时说的天主教会啊，就我们这糟糕的见证，人家宁可当一头猪也不会来信基督教的。他说话就这样的，是吧？但是到了晚年，的确有人说在摩拉维亚那边的这个基督徒有成了犹太化的倾向。什么叫犹太化倾向？就是更像那个旷野中的约翰那种秘密社团。而且什么叫做摩拉维亚的基督徒？摩拉维亚的基督徒就是重启派，跑到那个地方隐居起来，后来在那儿自成一派敬虔派，说的那些东西，他们的这个后人传到了东方，这个影响就叫尼陀生，就叫中国的小群。所以路德的意思是，他们既然那么想做犹太人，可见这个犹太人的影响太坏了，让这些所有犹太人都回巴勒斯坦去吧。他说过类似的这种话，但是你仔细看他的上下文，他说的是任何要离开基督回到某种形式的行为和律法当中的都是可咒可诅的，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他不是反对这个种族，他反对的是一切反十字架的那种福音。所以你也很难说给他扣上这个大帽子，什么反犹主义， 我觉得这都是黑他的人说的哈。好，那么路德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又神圣又凡俗这样的一个人，这才是真正一个人的样子。而且他的虽然有这么多的弱点，但他也确实有神的一个天命在他身上，神圣的光环好像加在他身上一样。当年那个约翰胡斯，就是布拉格的胡斯，胡斯这个词，胡斯在捷克语当中就是英文的 goose， 什么鹅，这个鹅在火刑柱上死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烧死我这只 goose， 胡斯是吧，我告诉你们100年后会有一只更美丽的天鹅飞出来的，从这个火中。就是在整整100年之后，路德出现的。所以路德后来就说，我就是萨克森的胡斯，我就是他说的那只天鹅。这就叫天命，他很清楚自己的天命是什么，是要去改变这个历史。至于他后来的影响，我们说路德这个人刚才说了，深深的塑造了德国人的性格，而且最重要在于德文的圣经今天所用的都是路德翻译的，所有用德语写作的人都是路德的门徒，就这个意思。你问今天一个德国人说德文圣经或者说路德的那个用语怎么样，很美，很平常啊，没什么呀，不就是我们正常说话吗？那是因为所有人受的教育都是路德说话的方式教育你长大的，在德国。从这个意义上，那就叫德国的国父。而且路德是个全才啊，可以讲德语的圣经他翻译的，德语的路德宗的大小药理问答他写的，儿童药理问答他写的，赞美诗的歌本的歌词都他写的，奖章怎么弄他写的，全是他一个人干的。他一个人干的是什么事，相当于在英国，我们说英国的宗教改革很好啊，英国翻译圣经是丁道尔翻的，祈祷书是克兰麦做的，教义问答是威斯敏斯特，我们这些说的西敏的这些牧师们弄的，然后奖章是由拉比莫定型的，赞美诗主要是以大华兹写的。在德国呢，这些所有事是路德一个人做的，就这个意思啊。而且他用的词汇的丰富繁多和文体的精通，只有莎士比亚可以相比。他对于德语的塑造，就相当于莎士比亚对于英语的塑造，这个意思啊。所以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留下了这样丰厚遗产的一个人。不过总结了他所有的评和他的思想之后，我想说，无论我们说的十字架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想说他的要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罪会小到上帝视而不见，同样也没有什么罪会大到耶稣不能救赎的。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去来得到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你可能就明白了什么叫十架神学了。或者可以更简明的来说，路德的思想从救恩论开始蔓延到整个基督教，甚至于更多的其他的思想当中，我愿意将它总结为这样的两句话，就是你永远不要高估人性，你永远不要低估神恩。好，让我们来接受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常常被那云彩般的见证人所围绕，我们也能够来被他们所感动，使我们重新沿着他们走过的用血用泪用他生命铺就的道路，我们也归回古道，归回正路。主啊，让我们的信心不会偏离十字架，让我们的信念不会偏离我主耶稣那死而复活的福音。主啊，让我们痛恨弃绝一切凭行为称义的企图，即便那行为真的是美善的好的行为。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捶胸顿足，真的去承认我们是完全污秽败坏的罪人，除了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别无救赎。主啊，帮助我们的义是唯独因着你赐我们的信心而得以被你所归转，帮助我们所行的一切所谓善行，都是因为我们重新被称义之后向你发出的一个爱心的和感恩的反馈。主啊，求你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重新树立这真信仰，树立这真实价，让我们不再陷入各种因圣称义的咒诅当中，而是单单的唯独仰赖你的恩典。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